尊贵的生命是神赐予我们的礼物，怎么活是我们回报神爱的表达。活出圣洁，活出意义，活出神对我们的期望。2011真道分解奋心会献上生命记立位记研读，主讲周广亮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又来到宝贵的时间来学习旧约圣经的立位记。今天是立位记的第六讲，我们继续昨天所看的五记当中的赎罪记。我们用两次的时间第二次的时间来思想赎罪记。赎罪记的经文呢是在立位记第四章一节一直到第五章十三节，一连讲了这样大约有一章半的经文。我们特别提到四章二节和三节那里，看到赎罪记呢是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这个误犯两个字呢可以翻译成不知不觉的，或者是无意的犯罪，甚至是不小心的误犯了神的命令，而不是故意犯罪，不是顽梗的去犯罪。这两者是有差别的。如果你是故意犯罪顽梗的呢，就不是献赎罪祭了，他也不愿意献赎罪祭，他也没有献赎罪祭的必要。而在摩西五经里面，对于故意犯罪的人呢，他的结果是从民中剪除的。我们说民数记十五章在这方面做了解释，十五章三十节那里说，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三十一节接下来所说的，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因此当我们查考立位记的赎罪记的时候呢，民数记十五章三十节跟三十一节一定要记一记。那么从新约圣经来解释，来补充刚才所说的这个赎罪记是为那个不小心无意当中犯罪的人预备的，而不是为故意犯罪的人预备的。新约圣经的经文证据在哪里呢？有，那就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那里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所以呢，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你要记下来，就讲到赎罪祭不是为故意犯罪的人预备的。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呢，摩西五经的教导里面，故意犯罪的人是被剪除的，赎罪祭是为不小心犯罪的，也就是我们这里的圣经立位记四章二节所说的误犯的。而这个误犯呢，它反复出现的，我们说了，有的圣经把它翻译作无意犯了罪，若有人无意中犯了罪。这个和合本的修订本呢，2010年年底出版的修订版呢，就把误犯这一句话呢翻译作无意中犯罪，那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另外呢，我们讲到在这个犯罪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呢都一样，没有特权阶级的。因为立位记第四章呢，把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先讲大祭司犯罪的时候怎么样献赎罪祭。换句话讲呢，以色列国唯一的最高的圣职人员大祭司是会犯罪的。那么我跟你是讲道的人的时候呢，如果有弟兄姐妹说，周牧师啊，你讲道讲错了，那我们就不需要生气。如果你是长老王长老马长老，有年轻的人来说，长老啊，你 昨天讲那个利未记第四章呢，讲的哪里哪里不对，你也不需要生气，因为人都会不小心犯罪，包括这里所讲的大祭司。所以呢，第一，大祭司要献上赎罪祭；第二呢，就是今天要看的了，利未记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会众犯罪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只读这里的两节经文吧，利未记三节跟十四节，我读给你听。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你看他又说误犯了罪，现在的翻译呢是无意中犯了罪。然后经文说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那听众朋友，犯罪呢常常是隐而未现，常常是会众看不出来的。然后十四节说，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好了，这两节经文里面讲到会众犯罪的时候也要献赎罪祭，可是呢在查考的时候你留意十三节一开始所说的全会众，还有十四节开始所说的会众。我们看解经书的时候呢，全会众跟会众呢都有清楚的交代，原来呢这是两个在原来的圣经不一样的字，而解经家呢都给我们解释跟交代。我在这里呢也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全会众呢是指整个的以色列民，而会众呢是指特殊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会众呢有这个会议或者民众代表的意思。你再看四章十五节，那里讲到会中的长老，那特别的一群人或者民众的代表跟会中的长老，这个领导的长老呢意思是一致的。旧约的解经家哈里森博士他说，会众所犯的不知情的罪呢似乎是指群体当中有一个人在某一种形式上呢违背了神的命令，而且他不愿意承认所犯下的轻的罪，无意当中的罪，或者呢是不愿意因着这个罪要献上赎罪祭，迟早这个过犯经过一些非特定的过程以后就会被会议也好，集会也好，长老的这个群体也好察觉。而会众就是这一批特殊的人呢，一知道他所犯的罪，那么就要处理他的罪了，献上赎罪祭。在原来的圣经呢，这个一知道的知道呢有什么意思呢？有看见的意思，有眼睛的意思。就跟十三节最后那几个字说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的，会众看不出来，这个是罪的可怕。然后十四节呢就说一知道，也就是一看见查出来发觉以后呢献上赎罪祭。就在这个隐而未现到知道所犯的罪这个过程之间，是一个蒙福的过程。什么叫蒙福的过程？就是你犯了罪你不知道，你犯了罪没有显露出来，当他能够显露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反应都是说哎呀可怕了。记不记得我昨天一开始的时候说，我们讲罪的时候都要讲到恩典，讲到赦免。圣经里面讲罪的时候呢都是为了讲神的爱，我们指责罪恶，使隐藏的罪让它显露出来呢，是为了告诉他罪能够得以解决，这个叫福音。所以呢在这里讲到的十三节跟十四节就要告诉我们，当发现这些问题以后有解决的途径，那就是献上赎罪祭。哈里逊博士有一个提醒，他说当我们发现这几段都有一致的， 强调礼仪规矩的重要性的时候呢，就得了解人必须愿意承认他所犯下轻忽的罪，也要感受到之后他有被赦免的需要。那然后哈里逊博士讲了这样一句话，这两样是献祭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将这两个先决条件抽离的话，那么礼仪本身明显的并不能为人赎罪了。这就是我们看书啊受感动的原因。什么意思？这个献祭的礼仪，这个规矩，这个规条重要。为什么重要呢？人们必须愿意承认他所犯下的不小心的罪。第二，人们必须感觉到他的这个罪有需要去被赦免，被饶恕。就是这两个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这两点的话呢，这个赎罪祭就不能够为人赎罪了，赎罪祭就没有意义了。我需不需要第三次重复啊？就是人们要愿意承认他所犯下的罪。第二呢，人们也必须要感觉我所犯的罪呢需要被赦免。这个是我们学赎罪祭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上一次讲了，今天开始的时候再重复，那就是故意犯罪的人，对不起，没有赎罪祭。故意犯罪的人，也就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所讲的，他是在旧约的时代被剪除的，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好了，赎罪祭分类呢，大祭司、会众，然后就是第三类官长。利未记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讲到，官长、长官、高干、领导人犯罪也要献赎罪祭，讲到旧约以色列民的情况，他们的官长。然后第四类呢，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会众，第四章二十七到三十五节，这是要献赎罪祭的对象。记得了，第一大祭司，最高的宗教领袖，第二是会众，第三官长，第四一般的会众。现在来到赎罪祭的总结的关键了，罪因着赎罪祭而得到赦免。我们指责罪，我们将没有显露出来的罪让他能够显露，一知道以后呢，献赎罪祭。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传道人，我们主内的同工，到底为什么？因为罪要得到赦免。必蒙赦免这几个字呢，从利未记第四章、第六章出现了多少次？你再仔细的读一读，利未记四章二十节讲到必蒙赦免，二十六节、三十一节、三十五节，然后五章十节、五章十三节、五章十六节、五章十八节，当然来到十八节、十六节呢，就是讲到赎愆祭了，还有六章七节。我数了一下呢，利未记四到六章出现了九次必蒙赦免。所以现在我们要思想的赦免是整个赎罪祭的最后的关键。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同样内容的另外两个字，那就是你发现祭司要为他赎了，或者呢是为他赎罪，这个赎呢，赎罪赎了也反复出现，几乎是在必蒙赦免之前都提到这件事情。利未记四章二十节、二十六节、三十一节、三十五节，这个跟必蒙赦免呢是连在一起的配套的。然后五章的六节、十节、十三节、十六节、十九节，赎罪这个字呢 也提了九次。现在我们来查考，来思想，赎了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赎了在圣经原来的意思呢，有三方面，至少有三方面，还可以继续查考下去呢，我们的时间不容许，还有四五方面都有。基本上它第一个意思呢，赎了，赎罪的赎了呢，是遮盖和涂抹的意思。也可以把它发展成解恨或者讨好的意思。遮盖、涂抹，涂抹什么？涂抹我们之间不好的关系、仇恨的关系，以致我们和好。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呢，就是创世纪32:20，那里讲到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关系不好，多年以后他这个经济发展成家立业，回来见他哥哥的时候呢，送礼物，礼物大队呢在前头，目的呢希望他哥哥看到他的弟弟雅各呢送这么多的礼物，这个骆驼队呢在前面都是给他的礼物，以致他能够跟他的弟弟雅各和好。所以创世纪32:20说呢，或许他会宽容我。宽容这两个字呢，原来就是赎了，就是涂抹，就是解恨的意思。而吕振中译本呢，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注脚附注，他说蒙他的脸，把哥哥的脸蒙上，叫他看不见我跟他之间的这个仇恨，也就是宽容的意思。咱们中国人有一个消极的讲法，闭一只眼睁一只眼睛，让他通过，宽容他，对吧？这是蒙脸遮盖的意思。赎了有这个意思，就是赎了，遮盖，遮盖我的过失。第二个意思呢，平息怒气。在箴言书里面说，智慧人能平息王怒。那里的平息王怒呢，也就是我们利未记4:20-26-31-35这里所讲的赎罪的赎，平息王的怒气。赎罪能够止息神的震怒，是这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呢，是除掉，拿掉。以赛亚书里面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以赛亚书6:7，看到没有，听众朋友，除掉跟赦免是摆在一起的。你的罪孽便除掉，下面说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也跟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赎罪祭的结果呢，就是祭司要为他赎了，为他赎罪，结果他的罪就必蒙赦免，是连在一起的。赎了基本上有这三个意思，遮盖、平息怒气和除掉。所以在诗篇里面呢，诗人祷告的时候说，按你丰盛的怜悯除去我的过犯，除去也就是除掉的意思。诗篇51:1。那么罪得赦免的第二个重要字呢，就是赦免了。我们知道神是清清楚楚的公义的神，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赎罪祭的献上却使有罪的人，包括你跟我，在神的面前得以赦免。这也就是神饶恕人，弥补神人之间破坏的关系，使矛盾冲突变为和谐。赦免也可以翻译作饶恕。同样的，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呢，赦免翻译成饶恕的例子很多。诗篇里面诗人的祷告说，主啊，你本为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这里的饶恕呢，也就是赦免。在吕振中的译本呢，诗篇86:5，刚才同样的一节经文呢，他就翻译成赦免。他怎么说呢？吕振中译本说，主啊，唯独你至善，乐意赦免人， 凡呼求你的，你就以丰盛的兼爱待他。咱们的和合本呢，翻译作乐意饶恕人，吕正中译本呢，就翻译作乐意赦免。那么回过头来看我们利未记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必蒙赦免呢，也可以翻译作必蒙饶恕，你献上赎罪祭，神饶恕你。另外赦免呢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担当背负。讲到这个赦罪的时候呢，这个字就是除去了，担当在赦免罪过的这样的意思里面呢，就翻译作除去，也就是已经有别人来担当了你的罪恶，你的罪呢就变成没有罪了。利未记的我们中文的这个解经作者呢，洪通勉牧师，他说在罪记绝口不提除罪的安排，可见犯罪者虽然献上罪祭，他仍然担当他的罪孽，等待以后除罪的机会。这句话有意思的，也就是说赎罪祭你献上了，神饶恕你，但是你的罪呢并没有除去。神是饶恕你了，但是你还是要去担当，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神已经因为人们借着受膏的祭司献上赎罪祭，罪蒙赦免了，已经被饶恕了，却说你的罪还没有除去呢？他仍然担当他的罪孽，等待以后除罪的机会，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回到希伯来书。现在来到我们学赎罪祭最重要的一课，听众朋友，请你听清楚。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补充现在利未记赎罪记没有讲完的话，我读给你听。希伯来书十章四节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听到了没有？最后这五个字，断不能除罪。在献赎罪祭的时候呢，神赦免你，因为你献赎罪祭了，但是你的罪呢还在那里。神赦免你，但罪没有除掉。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刚才读的是十章四节，再读十一节。十一节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也是说，古代祭祀天天侍奉神，献上一样的祭物，但是这祭物不能够除罪。那么罪怎么样除去呢？希伯来书十章的四节到十一节整段的去看的话呢，我读其中几节。第五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十章十节说，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十章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听众朋友，基督徒弟兄姊妹，信徒们，谁帮赎罪祭的那些人的罪除掉呢？如果是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够除罪，谁替他把罪除掉了呢？希伯来书十章的五节到十四节说，耶稣基督。也因着这个缘故呢，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施洗约翰介绍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讲什么呢？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明白吗？我们昨天跟今天看利未记四章五章的赎罪记，必须明白赎罪祭是为了那个不小心犯罪的人而预备的，然后必须明白献上赎罪祭的人 神饶恕他，也必须明白他的罪除去是因为耶稣基督在那以后的1000年2000年在哥哥他山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新约的希伯来书帮我们解释了赎罪祭的不足的地方，却把赎罪祭可以解决人的问题的真正的原因告诉了我们，那就是耶稣基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一次献上自己使我们永远的完全。利未记和希伯来书之间有1000-2000年的历史，启示出令人震撼的真理。神呢，虽然因为赎罪祭赦免当事人的罪，但真正除罪呢，不是那个公牛，不是山羊，不是那些动物的血，而是耶稣基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敬拜主耶稣基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传扬主耶稣。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愿我们一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呢，立刻认罪，像利未记5章5节所说的，就要承认所犯的罪。然后第四，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第五，过一个快乐感恩而且与人分享这个救恩好消息的人。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再会。